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海外青年弟子在大法中成长》，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6日。我是2013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在日本长大，妈妈叫我学习看中文，教我读转法轮。每天跟妈妈一起读一页大概就要20分钟。那期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在成人时养成的观念是好好学习，考很好的大学，赚大钱，可以过好日子。所以我在学校学习时没有学中文，反而学英文去了。我想学英文有竞争力，所以我看不懂中文字。我是在2014年5月看日文版的转法轮以后，才明白了大法的法理和内容，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感动。一，严重皮肤病不治而愈。我从小就有一种皮肤病，看很多医生，花很多钱，家里也闷得很辛苦，但是也没治好，只是一直一直而已。开始读法后，师父帮我清理身体，所以在身体上就有一个反应，我慢慢的有皮肤病复发的现象。等到2014年4月再发作起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从修大法后一点药都没擦，只是擦保湿的凡士林而已。师父帮我不知不觉的就脱离了药。皮肤病复发时，从头到脚连手指尖都烂掉，出水出血的，脸变成黑红色，上面刻一条一条很深的线，肉不肉皮不皮的，关节的皮肤好像连肉都硬掉，不能动，像半植物人样，全身很痛，24小时都不能休息，不能好好睡觉，每天都在哭。就这样，我半年不能去学校。在那期间，爸爸逼我擦药，但是我一点药都没擦就走过来了。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，我在房间里追一条蛇，转了一圈，蛇终于跑到外面去了。师父帮我拿下蛇附体，还有我认识到我为什么脸上有很多线都裂开，那个样子就像蛇的模样一样。在那期间我想到的是，为什么以前对别人那么不好，造成别人那么大的痛苦，师父要帮我承受比这更大的痛苦。二，刚开始打电话的小经历。上电话平台和青年同修一起读师父心经文后，我知道讲清真相救世人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使命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没讲真相，所以觉得自己有犯罪感，也很着急。师父看到我这个心，就帮我巧妙安排，我有了一套打电话的工具了。第一次打通电话的时候，虽然跟同修和妈妈练习过读稿子，但是很多字都不熟悉。读到真相稿的第二行“共产党”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读了，卡住了，对方就挂电话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下决心要下功夫去做好这个项目，特别是要学好中文，收集真相，写一个自己的真相稿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打电话讲真相时，对方接电话后说的话对我来说太快，所以大部分都听不懂。不过每天不断连续打， 感觉自己提高得非常快。现在也知道很多中文名词，接电话的讲话速度我也可以接受了。这些都是师父给我的力量。如果我是一个常人，要想学习中文的话，不可能学得这么好。只要有那颗心的话，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。现在打每一通电话之前，我都发正念，静下心来跟众生讲清真相，感觉每一个号码都很珍贵。三，讲真相与修炼交流提高。在打真相电话的集体环境中，我们青年同修可以交流很多修炼中的问题，比如色欲之心、男女之情、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的名利之心、工作、学习、结婚等等。大家互相切磋，是一个可以提高、不容易落下的一个好的修炼环境。最近交流的话题是爱美之心，就是想被人家看好一点，长得好看一点，也是一种显示心。我在修炼前就喜欢穿很可爱的衣服，一定要粉红色，有花的，还有裙子。头发也喜欢留长，想被人家认为打扮得很好。修炼以后虽然看得淡一些，但是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。我看有些同学上面下面穿的是单一颜色很朴素的衣服，为什么常人可以做到，我一个修炼人就那么执着？我这么想之后就看淡了很多，过几天顺其自然的就买到了一个上面白色下面深蓝色的裤子。还想交流的是，我们用一个眼神看人的时候都会产生情，比如他是年轻人、老年人，他是女的，他是男的，他长得很可爱很帅，他是我的妈妈、家人或朋友。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个肉眼造成的假象，因为生命的年龄是在宇宙产生的时候开始的，可爱和帅气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只是人皮穿一件衣服一样，产生元神的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所以在这个世上也不要区分我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我就尽量看作是一个生命，要被救度、讲清真相的对象。四，对父亲讲大法的美好。父亲反对我学法的理由是，你现在要考大学，一分一秒都很重要，你却还在读其他的书。所以每当我学法或打电话时，他听到我的声音后就会骂得很凶，说大法不好的话。他可以骂好几个小时，过了几天都一直记着，所以我做三件事就受到干扰。不想让爸爸生气，所以都是在有怕心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学法。我以为这是符合常人的状态。有一次，一位青年同修跟我说，要堂堂正正的修炼。我一听就明白了。从此以后，爸爸到我房间，我也打开转法轮读。但是这么做反而让爸爸更生气，效果不好。我知道我的怕心根本就没有去掉。在不断学法后，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高了，正念也强了一点。他又开始骂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是学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做这么正的事情，你这样子干扰我，绝对不允许的。我就用常人的角度顺着他的执着说，我在读法时，你就当作我在休息，就像其他人在玩手机一样。我看到很多同学上课中途的休息时间、中饭时间，他们都玩手机，但是我会用来读书。学法可以让我的精神稳定下来，不会有功课的压力。因为我在高一时考试前一个礼拜就很紧张，压力很大，活得也很累。我就想到了高三，精神一定会垮下来，不能考大学了。但是学大法后，我的看法改变了。本来我的思路是10度，后来扩展到180度、360度。 在功课上碰到不懂的问题，以前都要问老师的，但是现在想想就想通了。我真的有亲身感受，所以我才读转法轮，不可能没有意义的。这样说完后，爸爸一句话都不说了。过了几个小时、几天，他也完全不提了，可能用正念把他背后不好的因素清理掉了一些。我这是分两次讲的，因为我知道不可能一次就把爸爸背后不好的因素全部去掉，就像三退一样，用很多种办法给众生讲真相，把背后的邪恶一层一层的剥掉。最后，我现在的情况是，做好三件事，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其他负责的大法项目也要做好，给父亲继续展现大法的美好，同时向内找。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路。层次有限，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2日。我今年28岁，一次我曾经的同学过来找我，说他遇到了婚姻的不幸，想来找我倾诉一下。我根据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理，给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以及如何善待他人。他说，和你在一起，我特别的轻松，心也平和了，不再有那么多抱怨和不平衡了。我说，这都是大法带给你的美好。你既然这么接受大法，不妨看一看书，也许你会看得更开。于是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学法。他说，你让我在你家多待一段时间吧，我想多看几本书。我说，没问题啊。后来他去了外地发展事业，一年后回来时常找我。最近一次他跟我说，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，还是那么平和随和，和你在一起心就是那么踏实放松。我的妹妹妹夫都希望我能多跟你出来见面，觉得你和其他人不一样。我说，当然了，我是大法弟子嘛，没有社会上人的那些浮躁，不仅我是这样，所有大法弟子都是这样，他们心里都是装着别人，都是那么无私，遇到矛盾了都是找自己的原因。他说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。现在大家首先都是找他人的毛病，都是那么心浮气躁，只认钱，想做好人太难了。现在我只要一闹心，心里不平衡了，我就想起你跟我说的，我就会特别的平静。我说，你要再难受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。他说，我记住了。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随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。小时候不懂事，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是觉得好奇。父亲到练功点去学法练功，我也觉得好玩，就跟着去，并且轮到我读法时，我也跟着读上一两页。家里时常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就一边玩一边听。有一次我发烧感冒，送去医院打针吃药，一个月了也不好，医生换了各种药，怎么样也不好使，还是不停的感冒发烧。父亲突然悟道，是不是师父也在管我的孩子？虽然他是个孩子，可也在跟大人看书学法啊。于是父亲告诉我，你已经得法了，师父在管你，你就好好练功学法吧， 你的病马上就会好的。于是每天我和父母练功学法，不出三天，果然所有的症状全都好了，我又活蹦乱跳了。后来我经常宵夜，我知道是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有一次我高烧烧到摄氏40度，妈妈吓坏了，赶紧带我到医院去打吊针，可谁知越打越高，医生吓坏了，赶紧让妈妈给我买饮料，多喝水降温。回到家里，其实我已经没事了，第二天就去上学了，高兴地去参加学校活动。但是当妈妈去给我办出院手续，医生说什么都不同意，说生病都得有个病程，哪能一天就好了，还得让孩子继续来打针。妈妈说可孩子真的好了，欢蹦乱跳地去上学了。医生说什么都不信，并且要求妈妈写说明，出现任何问题后果自负，妈妈只好写了。我就和正常孩子一样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大法小弟子，并且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骂人，不打人，知道做坏事是在给人家白色物质德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疯狂迫害大法，我的家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，父母被送进洗脑班强制转化，24小时被非法拘禁，不让回家。当时父母单位的厂领导还把我带去见我的父母，想通过我劝他们转化回家。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我是不会劝我父母转化的，我支持他们修炼。我父母修炼后病全好了，并且他们在做好人，没有错。他们看我不为所动，也没辙了。后来父亲被非法劳动教养3年，在这期间我还给负责我爸爸的教养院队长写信，告诉他我爸爸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在家里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、好儿子，在单位是个好员工，无论从家庭到社会，没有人说他是坏人。你们不能这样迫害好人，请你们善待大法弟子。后来妈妈带我去教养院看父亲，教养院队长还热情过来打招呼，他笑着说，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有思想，但是思想……我当时没能跟他说什么，但是我想有一天他会明白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在学校里，我始终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，行得正，坐得端。上学时，有个男孩子向我表白，我严肃地回应他，我们现在是孩子，在读书，我们的关系只能是同学朋友。一次上学的路上，他看到我一个人去上学，就和伙伴们分开，过来和我一起走。我说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，以免引起别人的误会。他笑了笑说，你咋这么好笑。后来他看我如此的坚决，就同意和我做朋友，从此再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并且在毕业的时候，我向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说，原来你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怪不得。虽然话没有说出来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怪不得这样正直，和别的同学不一样。我还告诉他，遇到难事要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师父就会帮你。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激动地告诉我一件神奇的事，他在玩篮球的时候把脚崴了，他回家疼得直喊，实在受不了了。他想起我告诉他的默念法轮大法好， 他说顿时就不疼了，真的太神奇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的另一个同学在高三的时候，因为家庭的原因突然转到外省去念书，但是高中毕业证必须是我们本市的学校给他颁发。由于后期毕业的所有事情他都不回来处理，以至于校长生气，决定不给他毕业证了。校长难为他去照一寸照片，把相片传给学校再说，我们其他人都是学校统一照直接上传。他当时回来的匆忙，只有一天时间，于是找到我，让我帮他弄相片的事。我就带他去了好几家照相馆，都弄不了。由于当时当地的网络技术不发达， U 盘也并不普及，找到一家可以上传照片的照相馆实属不易。我告诉他，你默念法轮大法好吧，说不定会有人帮你哦。他说真的假的，别逗我了。我说不信你试试，你得诚心的念。于是我看他闭起眼睛，嘴里开始小声的念。这时我们正朝一家照相馆走去，我说只剩这一家照相馆了，进去问问吧。进去后问老板能拍照上传吗，老板说能。他当时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一遍，老板不耐烦地大声说能。他当时瞪着眼睛看着我说，这么神吗？我会心地点了点头。后来他回到外省，又联系我，告诉我几件神奇的事。他说他把照片传给学校后，学校还是迟迟不愿意给他办，于是他又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结果没几天学校就给他发毕业证了。还有一件事是他晚上去打篮球，把钥匙忘在了球场上，他回家的时候没用上钥匙，结果第二天才发现钥匙丢了。于是他赶紧回去找，一边往球场赶，心里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。结果到了球场，果真钥匙还在那里。有的人会说这也许就是巧合，那么巧合也分幸运的巧合和不幸的巧合。你要是相信大法，那么幸运的巧合就会常伴着你，若是不信，说不定不幸的巧合就会来光顾你。渐渐的，我长大了，步入了社会，成为了一名青年大法弟子。在这世上感受过大法美好的人很多，只有真切感受到的人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。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把握机缘，珍惜这份美好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